慧敏传道要来为我们分享他们学员传道会。有人知道学员传道会吗？好，知道，还是有人不知道，对不对？所以请他来报告是对的，对不对？好，我们拍手欢迎他。
谢谢教会开放这段时间，让我来跟各位弟兄姐妹来分享上帝在各个大学里当中的奇妙的工作。我是学员传道会大学事工部的副主任。那昨天晚上也很荣幸可以在青年崇拜当中跟许多的青年一起敬拜，非常被分享信息，那我也非常被教会的青年那种热情所感染，所以谢谢大家让我们今天可以一起来分享。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国际性的一个机构，那在台湾呢也大约有50多年的时间。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意向是靠着圣灵的大能在各处建立属灵的运动。我们很期盼在每个大学校园里面，每个校园，每一个社区，甚至每一个办公大楼里，我们随便访问任何一个人，他都认识，他的周围都有一位真正真心跟随耶稣的基督的门徒。因此我们从上帝所领受的这样一个策略是属灵倍增的策略，在各处建立属灵倍增的领袖。我们积极而主动的去传扬福音，得着那些失丧的灵魂，并且造就栽培每一个深入的造就他们成为主基督的跟随者，并且我们也训练差遣这一群被装备好的得人造就跟差遣。这个属灵倍增的循环是一个持续不断并且同时进行的。每一个基督的门徒，我们在当中栽培他们，向周围的朋友传福音，造就栽培出信者，并且训练差遣他们所带领的小羊可以持续跟他们做一样的事情。学员传道会有许多不同的事工，但我们是从大学事工来起家，到如今我们仍然非常看重这个很不容易得着的合场，但因为我们仍然深深的相信，得着今日的大学就是得着明日的世界。学员传道会在台湾大约有40多所的大学有我们的事工，有我们的运动。我们在每一所大学里面呢，我们与现有的基督徒学生或老师和周边的教会合作，我们栽培有心的学生们，学生门徒，他们成为校园宣教师。就像我们刚刚的那个循环，我们栽培他们成为属灵倍增的领袖。这一位呢小弟兄，他是明治科大的学生，他接受我们的栽培培训之后，他自己在自己所在学校里的社团团契就是训练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传福音。他也不断的在团契里面，校园里面来传递这个属灵运动的意向。他也跟着大家一起做计划，我们一起怎么样来得着自己的校园。这是我们在每一所大学里面所发生的故事。在几乎我们所接触的每一所大学里面都有这样小小的故事，属灵倍增的运动在循环着。我们不仅在各个大学里面有这样小组的训练，我们每一年的寒假也有这样一个基督徒领袖的培训营。好，在今年呢是我们的一个主题福音军团初始入生。我也带了一张海报贴在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布告栏上，邀请弟兄姐妹有心学习这样一个得人造就差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接受这样一个装备，可以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知道许多的弟兄姐妹都有热情去传福音，但很多有时候我们迟迟没有办法跨出那个就是信心勇气，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一些简单的方法，我们可以向我们周围的朋友们来布道。所以邀请弟兄姐妹，特别是青年学子高中生以上在寒假的第一周第二周可以分别时间来接受这样的一个装备。我们期盼在每一个学校里面的每一个学生，他们都能够听见福音。我们也期盼每一所大学都有运动，属灵的运动来转化那个校园。 我们也期盼在每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建立属灵的领袖来赢得万族万民，这是我们在全世界每一个大学事工里面我们的侍奉的一个焦点。过去这一年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接触了这些全台湾的各个大学，每一个数字都代表这个世上的灵魂，他们被福音触及，他们得着这个福音的好处。每一个数字都代表着又一个一个的基督门徒明日的今日的属灵的领袖被栽培起来。学员传道会是一个凭信心侍奉的一个机构，无论每一个全职的同工或者是每一个事工部门，我们都凭信心来仰望上帝的供应。就大学事工来说，我们每一年大概大约43万左右的这样一个经费。邀请弟兄姐妹，如果您有负担就是参与在大学的校园的宣教里面你手中可能有这样一份的奉献信封，你们可以参考为我们来祷告跟奉献。那这一份月刊呢季刊呢也是我们过去这一年大学事工的一个简要的一个见证跟报道。就再一次的谢谢弟兄姐妹，让我们可以来在当中分享这样的一个意向，上帝的作为，上帝的恩典，来邀请弟兄姐妹透过你们的祷告，透过你们的奉献可以一起参与。谢谢大家。
神祝福学员传道会的事工。好，我们从祷告信来聆听今天的信息，我们拍手欢迎王传道。
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帮我换我们今天早上的讲到的 PPT。 我们先一起来读今天的主日的经文哈。好，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1章17到31节。请。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灭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智慧人在哪里？文士在哪里？这世上的辨识在哪里？神岂不是叫这世上的智慧变成愚拙吗？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犹太人是要神迹，希腊人是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是犹太人希腊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我们今天要谈不要叫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好，落空是什么意思？落空就是无效啦，失效。好，我想我们很多人即便你已经信了主，但是当我们自我省察的时候，会发现基督十字架似乎在我们生命里头是无效的，落空的。好，那盼望我们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再次省思基督的十字架在教会是落空的吗？在我们个人的生命里头是落空的吗？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恭敬地打开你的话语，愿真理的圣灵此时运行在我们当中，赐给我们可听的耳受教的心， 主啊，光照我们，让我们进到你话语的深处，再一次降服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主啊，愿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听见你要对每一个弟兄姐妹所说的话。这样祷告祈求感谢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阵子我们开始灵修教材，进到哥林多前书。那哥林多当时候，事实上我们从保罗写哥林多前书会发现哥林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他们没有用真理的角度去看这些问题，所以处理起来教会有很多的混乱，然后没有一些属灵的原则。好，所以整个教会呢，当时候有非常多不好的消息传出来。保罗知道了之后其实他的心情我想非常的复杂因为这些人在当中有很大部分是冲着保罗来的，甚至对他个人有一些人身的攻击说他其貌不扬啦，长得 不怎么样啦长得又矮又丑这种人身攻击都出来。但是保罗他没有选择伤心退后，他也没有选择去躲在后面苦读，他很积极的写下哥林多前书那整个书信看起来情辞迫切，甚至有一些是很言语非常严厉那他的目的是要导正哥林多这个教会那当中有很大部分是在处理实际生活的一些真理的问题那这段时间台湾也正在推动正面临这个爱家公投上个礼拜公投的结果才刚出来那 我一直在想说这个议题不单单在教会的外面在社会引起很大讨论，事实上在台湾的许多的教会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声音跟很多不一样的处理原则。所以我一直在想，如果保罗此时他在他还在，他要写信给台湾的众教会，是众教会不是写给台湾百姓，他要写给台湾的众教会谈这一个爱家公投的议题，他会怎么说？保罗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切入？他会怎么论述？他会怎么样教导台湾的教会不要在这个议题上叫基督的十字架落空？保罗会不会因为在教会里头有一些信徒是站在支持同婚的立场，他就选择不表达圣经对这个议题的看法？保罗，以我们对保罗的认识，不可能。保罗一定会处理，而且保罗一定希望教会在这一个议题上能够有一个很明确的宣达，让基督的十字架不落空，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想我们在这一次的三个公投案里头，我们看见神很奇妙的作为这个过程一点都不容易，因为我们看台湾的主流媒体大大小小没有一个电视台，没有一个网络，没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平台是愿意宣达爱家公投的但是在上一次公投结果，我们看见神行奇妙的事。那我要再次的说，教会必须要非常清楚神对这个世代的心意。好，我们这次谈的是婚姻定义的问题，婚姻应该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这次谈的不是谁有资格结婚的问题，谁有资格谈相爱的问题，不是。好，他是谈神所创造的世界怎么样才能够生养后代，治理遍地。他所谈的是神对这个世界普遍启示，对普世启示的真理里头怎么样才是能够让后代延续下去的问题。虽然在这个过程里头我们遭到很多的抹黑跟攻击，但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是非常坚定并且非常委婉的把这样的真理说出来。那我想神也很奇妙，在第十二案里头我们已经确定可以让这些同志朋友可以用专法的方式来保障他们的生存权。那我记得在几年前，如果大家去研究这整个爱家公投的这几年的历史，其实教会界在几年前关于要不要立专法是有很大的冲突的，有许多保守派的教会他们是觉得在这个真理上一点妥协都不可以，好，连专法都不可以立。但神很爱台湾，神就让大法官的一个错误，好，他去解释 啊，片面解释宪法，但是也解决了教会的纷争问题。所以这次不是谈可不可以啊立专法，而是啊不是我们最重要是要谈婚姻的定义。好，然后教会也不需要再谈要不要立专法了，教会可以合一，一起来保障这些朋友们他们身为啊公民最基本的一些生存的权利。那我想保罗同样也会问教会，教会要不要好好的思考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我们得不着这一群也需要福音的人？教会到底在真理的传达上出了什么问题，以至于让别人觉得他们被定罪、被论断？好，当然，我想我们这个在这个时代要谈这个话题非常不容易，但是鼓励所有的爸爸妈妈，从你的孩子开始，好好的教育起。你不要期待送到学校之后，有谁会教他出于圣经的真理？没有，除了你。好，除了教会，好，就是你最重要的。好，你必须要很真实的、很确实的把神的真理告诉你的孩子。好，我想保罗他会在这个议题上鼓励我们，合乎真理的，我们要勇敢的好说出来，好，让这个世代的婚姻跟家庭继续的被保护。好，那我们除了按着这个上帝所赐的真理跟智慧，在这个时代发生之外，我们也要从自身做起。好，我们不可以让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婚姻跟家庭里面落空。好，我们不要让，好，不要让我们自己的家，好，没有办法活出那个荣耀的基督的馨香之气。我想这是我们自己要好好的检讨的哈。我一点都不认为那些在异性恋婚姻里头不忠诚的，好，或者是犯罪得罪神的，他们在末日面对审判会少于同志朋友。好，完全不是这么回事。所以我们一谈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都应该站在一个罪人的立场，非常谦卑的向这个世代呼吁，好，祈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更多的来一起来持守那对的方向。好，那求神帮助我们，因为基督的十字架倘若在我们生命里头落空失效没有用，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活出那个丰盛的生命。好，那哥林多前后书是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的。这间教会是在第二次旅行布道的时候，保罗所开拓、所牧养的教会。他曾经在那里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哈。那当他第三次旅行布道来到以弗所那个地方的时候，当时候就有同工们把哥林多教会的一些坏消息带过来给保罗。非常忧心，不知道这间教会这样的混乱要怎么处理。保罗呢，就在以弗所那个地方，他决定要写一封信，托人带去哥林多教会，告诉他们啊，到底要怎么处理这些事哈。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收过信件？你读过信吗？你收到一封信，你会不会今天打开读一段，然后盖起来，明天再读第二段，后天再读第三段，然后一封信花两个礼拜读完，会吗？不会吧，你读信应该怎样一口气读完才知道这个人到底要跟你说什么。所以当我们读新约的保罗书信的时候，要把握这个原则，一封信先一次从头看到完，然后再慢慢的去细读它。好，那所以它既然是书信，它就牵涉到保罗跟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也牵涉到他们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简单的说，保罗在写这封信的时候一定有目的。我们看他写哥林多前书会发现保罗言辞很迫切，然后字里行间充满对这间教会的担忧还有爱的叮咛，好像一个爸爸看到乳臭未干的小孩，儿子自以为已经长大了，但是他所做的一切看在这个父亲的眼里有很多的危机，有很多的危险是会影响他的前途的。所以呢，保罗这个属灵的父亲，他不顾这个儿子对他诸多的不敬、诸多的论断，他仍然苦口婆心，仍然巨细靡遗的一一的向他澄清信仰上的谬误，为的是要让这个教会在基督里可以健康的长大。当我们要重新建造教会的时候，这一卷书对我们有很大的一个提醒。我们看到保罗这种牧者的心肠，他即便自己被论断，他说他这是小事，他觉得被论断是小事，那而且他不选择逃避，也不选择放弃，他 不看小羊跟他的关系，他更注重小羊跟主的关系。他焦虑的重点是这些小羊让基督的十字架落空，偏离了主的真道。好，我想这是一个非常负责任又充满爱的好牧者，对我们这些当小组长、当牧养关怀同工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爱的榜样。我们常常对别人对我们的论断，好，会不断的放在心里头咀嚼，越想越气，越想越难过，越想越伤心，许多苦毒会生出来。但是保罗的重点都不是这些，别人怎么说他，那些无谓的攻击他不在乎，但是他在乎这些小羊的真理已经偏离了，他在乎这些小羊他们生命里头让十字架落空。在第一章五到七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这间教会是一个外表看过去非常蒙福的教会，因为他说你们在他里面，在基督里面，凡事富足，口才知识都全备，正如我为基督做的见证在你们心里得以坚固，以致你们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的，等候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显现。这个教会在恩赐上没有一样不及人，让人好生羡慕啊。好像现在有一间教会，它讲台的变化很多，然后每次讲台都这个非常的变化多端，然后音乐侍奉人才济济，每一场敬拜属这个恩高这个音乐都非常的强，然后同工们各种恩赐都很到位，每一次的服事看起来都光鲜亮丽。但是保罗在三章一到三节却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保罗说，外在看起来你们很丰富，可是你们在基督里像是没有长大的婴孩，只能吃奶不能吃干粮，属肉体不属灵，外在看起来华丽充满华丽令人羡慕，可是你们内在都是嫉妒纷争，凡事没有为荣耀神而行。整个教会徒有恩赐却没有爱做根基，言语高大却没有全能，总和的说，基督的十字架在哥林多教会落了空，没有效，他们没有办法活出基督的生命，以至于教会生出很多的混乱。他们有哪些混乱呢？一到四章保罗就讲到说，在他们当中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分党结派的问题。于是保罗做了许多的论述，都是在告诉他们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好，五到十一章，好，如果大家仔细去看，保罗在讲他们分党结派的时候，有一些用词非常有趣，意思就是说，你真的做演的啦，我们这些使徒在外面打拼了，累得半死，还在那边被逼迫，还在逃难啊！你们坐在教会里头，在那边说谁比较强？好，其实保罗意思说，你真的做演的。好，五到十一章，好，针对保罗，针对当时教会有很多生活的混乱，他一一的用真理告诉他们处理的原则，属灵的原则是什么。当时有人娶继母为妻乱伦，然后有这个不幸的另外一半到底要不要持守婚姻，好，然后要不要吃，可不可以吃祭物，然后呢女子到底要不要蒙头，好，然后到底这个要不要守独身，反正当时有非常多问题在教会里头都呈现非常大的混乱状态。好，那保罗一一的用真理的角度告诉他们原则在哪里。好，那十二到十四章，好，他为教会指出一个很积极的重要的建造方向，就是我们要当然要领受恩赐，要发展恩赐，但是务必以爱为根基，否则非常的可怕。好，所以就有十三章更多前书十三章的爱篇。好，最后一章保罗特别针对当时在教会里头已经开始混乱弟兄姐妹的基要真理，这个关于复活跟审判的信息，保罗特别提出来再次澄清，死人活人都要复活接受审判。那所以整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头他要处理问题，其实他一点都不混乱，他一直抓住一个核心在谈，虽然教会有很多实际生活的一些问题要处理，但是十字架是唯一的答案， 但是一直被这间教会的信徒忽略。大家都只是在谈生活的琐事，却忘记要从十字架真理的角度去看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觉得哥林多纷争混乱的原因，不是因为没有制度，不是因为没有组织，也不是因为仪式各方面的表面问题，而是因为这间十字架，这间教会缺乏对十字架真理的一个认识。所以保罗决定要来解决他们纷争的方法，就是再次的带领他们认识十字架的真意，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保罗在二章二节说，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不管是世界的乱象，不管是我们个人生命的问题，十字架都是唯一的答案。保罗其实要告诉我们这件事，弟兄姐妹，如果你生活此时是处在混乱的状态，也许你今天你需要重新再次从十字架的真理重新的去省思，你究竟应该如何，有哪些的优先真理的次序来处理你的混乱。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下去，在第十八节里头，保罗说，因为十字架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既不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这就是神的智慧了。保罗在这里说信的人，拯救信的人。当我们谈到这个信的人到底是相信什么，其实不单单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且相信这是唯一一条得救的路，它不是众多得救的路其中之一，你觉得它比较你可以接受，于是你选择进入教会，不是，它是唯一一条路，唯一的一条。所以保罗要所有哥林多的信徒再一次的回到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来看他们的生活的混乱。当我读到这两节经节的时候，我的脑海立刻出现这个挪亚方舟的画面。在挪亚那个恶贯满盈的世代，上帝预备要用洪水来审判这个世界，但是神仍然让挪亚在山上造一个很巨大的方舟，要给人最后得救的机会。那我小时候呢，听主日学老师在讲挪亚方舟故事的时候，后来才发现这些都是老师添加的情节，圣经没有讲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老师们讲这个故事的时候讲得很有道理。老师就会说，挪亚他不但很每天非常辛苦的在山上造方舟，而且呢他每天好不容易做完了，他也不休息哦，他就到大街小巷继续向那个世代，那个混乱世代不断跟人家说，上帝要用洪水审判我们了，所以你们一定要来一起进到我为你们造的方舟，不断的呼唤人一起预备进方舟。可是挪亚在那个世代一直被嗤笑，大家觉得哈哈哈，怎么可能，天气这么好，哪来的洪水，而且你要造船啊，怎么造在山上，不是应该这样造在海边吗，真是个笨蛋愚蠢之极。但是挪亚没有因为大家这样的一个嗤笑，他就选择闭口，他仍然不断的造方舟，不断的去传讲。所有的人对世界的判断都是建立在眼睛所见，而不是建立在上帝所说的话。我觉得这个 老师们的这些描述是很合情合理的因为一个艺人不可能对他所处的世代无感，他不可能只是在那里乖乖的造方舟，然后觉得哈哈 哈，到那一天你们就知道了，我们全家要搭方舟走了不可能。一个艺人他一定对那个世代充满了热忱，他期待把上帝说的话传出去，他不可能光是埋头造方舟而已。所以当时候的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什么？相信挪亚所说会有洪水的来到，而且相信进方舟是唯一的方法。他们要相信的就是这件事。但挪亚这样的呼唤在那个世代听在他们的人的眼中耳中是愚蠢不实际的，直到洪水审判那一天来到，进方舟的只有挪亚一家人得以存活下来。当上帝的儿子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的时候，他就是向所有的人类宣告唯一一条得救的路，就是 相信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救赎，没有别条路，唯有这一条路，让你的生命跟复活主连结，以至于你可以在永恒审判当中得着盼望，得着永恒。这是耶稣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在世人的眼中被视为愚拙，但是在我们这些蒙召的人，在我们这些信的人，他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我们要来看基督十字架的道理。第一个，好，如果没有审判，也不需要神的救恩了。好，但是神说的非常的清楚，世界有终了，有审判。耶稣在马太福音24:35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如果没有审判，上帝的儿子不需要这么辛苦的道成肉身，不需要忍受罪人的羞辱，被钉在十字架上。好，我想世人都相信，这个世代的人应该都相信世界会有末日了，连科学家都觉得整个地球走向衰亡。世界末日因着天灾人祸不断的发生，几乎所有人都相信了。但是人们的问题不是不相信末日，而是不相信有审判。好，不相信有审判。好，对于基督说他要再来，他要审判这个世界，不要说外面的人不太相信，我想很多上帝的儿女也不当一回事。如果我们把审判信息当一回事，我想我们的生活不会是这个样子。好，你会知道你应当如何过你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好，那在保罗特别在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最后的时候，保罗说，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若死人不复活，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要死了。保罗写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是在以弗所，如果大家有印象的时候，有印象的话，第三次旅行步道当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事。好，他前面三个月在会堂讲道，后来被赶出来，后来他在推拉努学房讲道，好，在那里，然后以弗所就发生了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开始有许多的人愿意相信这个福音，然后把那些邪书通通拿出来烧，书在当时候很贵耶，他们就把那些书通通烧了。好，有一个非常大的属灵复兴，但是有非常大的属灵征战，然后就另外一群人开始说，他让我们的神没有立足之地，他让我们这些做神像没有生意。其实这是他们后面的一些动机。于是他们煽动百姓要把保罗抓到那个戏园里头，几万人想要把他打死。这个是保罗在这里说，这如同跟野兽战斗。他说如果没有复活的信息，没有审判的信息，我跟在以弗所面对这些跟野兽战斗，我是在干嘛？我何苦呢？如果没有复活，没有审判，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反正人死如灯灭，因为明天要死了，赶快及时行乐吧。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弟兄姐妹对于审判复活你没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你的生活活不出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好，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好，如果没有审判，我们就吃吃喝喝吧，如同保罗所说的。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虽然知道有末日，但是却仍然不相信有审判，整个社会整个价值沦丧堕落败坏。但是如同挪亚的时代，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人对世界的责任就是苦口婆心的劝诫，即便被认为是愚昧也不要放弃，因为我们知道唯一得救的道路。好，我们知道唯一得救的道路。所以当我们对这个世界冷漠，我们觉得不痛不痒，其实应该我们对审判跟复活这个认识是出问题的，所以我们不预备它。好，我们觉得甚至我们觉得别人灭亡跟我什么关系。好，我们没有得到耶稣基督那个在十字架上的主看世人的眼光，那个充满怜悯希望多救一个就是一个的眼光，我们没有。保罗一直说他好像欠了福音的债一样，他一直说他如果不传福音他就有祸了。好，因为在世界的终了，基督第二次再来审判活人死人的时候，十字架是唯一得救的救赎之路，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只有靠着耶稣基督的名。 保罗说他有那种欠债的感觉，有那种有祸的感觉，就好像如果有一天你手上有一个可以治疗绝症的秘方，但是你呢却不痛不痒的，不疾不徐的，非常冷漠，不冷不热的，要说不说的，然后你就看着，眼睁睁的看着你身边的亲朋好友得了这个绝症，却不知道那个得救的方法在哪里。这其实这样的态度，基督徒面对福音如果是这种态度，在末日审判的那一天，我们会被主大大责备的。好，我们会被主大大责备的。基督徒如果明白审判跟复活的信息，我们会像保罗一样有很大的时间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多少患者就告诉多少患者，可以救几个就几个，你不会这么的小气，然后觉得说我应该要有空再去说，你会想到就说，有机会就说，用各种的身份说，想尽办法进到各个人群里头，告诉大家得绝症的这里有方法，你可以得救。好，这是我们需要重新的去省思的基督的十字架道理。好，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看到末日有审判，而我们如何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智，如同保罗的心智，把这样的一个得救的道路向世人传扬。第二个，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是十字架上被限制的耶稣竟然是审判世界的全能神。好，在22节到25节，保罗说犹太人是要神迹，希利尼人是要求智慧，我们却是传钉十字架的基督，在犹太人为绊脚石，在外邦人为愚拙，但在那蒙召的，无论是犹太人希利尼人，基督总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因为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所有的人只要是人都很喜欢用自以为是的方法，自以为的态度来寻找我们所要的神，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可以满意的神。好，犹太人要什么？犹太人始终脱离不了他们对神迹的迷恋。好，犹太人是历史当中唯一一个神迹真的是多到不行的一个民族，他们的历史当中有太多的神迹奇事，但是他们的历史也告诉我们，这个民族没有因为看过这么多的神迹而走在顺服神的蒙恩之路，没有啊，他们看的神迹比列邦列国多太多了，但是他们仍然悖逆神。在犹太人亡国之后，他们要什么神迹？他们在耶稣的时代也看过很多神迹啊，但是他们仍然跟耶稣要神迹。他们要什么神迹？他们要他们要的神迹，就是一个可以让以色列复国的神迹。那耶稣回答说，这个世代要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可以给你们。约拿的神迹是什么神迹？是一个被死亡吞没，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的神迹。好，耶稣说这个世代要神迹，只有约拿的神迹才能够拯救这个世代。希腊人他们自以为自己的哲学思辨非常的好，他们是以多元文化自豪，但是神所预备的却是唯一的救恩，没有多元，是唯一，不是众多得救方法之一，而是唯一。这个在希腊人眼中会觉得 low 不好，不对，愚蠢，怎么会呢？应该要多元呢。但是神十字架的道理告诉我们，他是唯一的救恩，没有别条路。在骄傲的人眼中，十字架是愚拙的。他们不会认为这个，他们会觉得一个神怎么可能愿意成为人啊，愚蠢，既然成为人了还要生在马槽。第一世界马槽是又脏又臭的，不是这么浪漫，好像让你感觉那个商人坐的马槽又温暖，然后呢好像很好睡，一点也不 not at all。 这个第一世界马槽是非常的臭，非常脏的。所以他们觉得上帝的儿子生在马槽太愚拙了吧，这是什么真理啊。但是上帝的儿子却以生在马槽来宣告他这一位弥赛亚一生的工作， 不是按照犹太人所期待的君王身份去进行，而是要以谦卑的仆人身份一步一步走向十字架。还记得牧羊人怎么找到这个耶稣的吗？啊，一个婴孩包着布生在马槽里，这就是记号。当时候希律王要屠杀这个弥赛亚婴孩小耶稣，他要屠杀这个弥赛亚，那他用的方法是什么？因为他根本找不到他在哪里，所以他用的方法是屠杀所有的婴孩。那造人的智慧，造希律王的智慧，造他身边所有宗教人士的智慧，怎么想也想不到一个这么尊贵的王子弥赛亚会生在又脏又臭的马槽。所以他们即便杀了两岁以下全国的婴孩，仍然找不到耶稣。这是上帝的智慧，只有那一群单纯依靠神的牧羊人按着天使的启示，哦，在马槽，哎，去找吧，啊，按着天使的启示，他们单纯的心就看见了弥赛亚。当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撒旦的国度没有一天是在休息的，魔鬼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害死耶稣，直到耶稣一步一步的走上十字架。当他被钉在十字架的那一刻，我想当时整个黑暗权势一定是在开趴庆祝，开香槟，他们以为他们已经大获全胜了，却万万没有想到在耶稣断气的最后一刻，耶稣却说什么？成了。耶稣却说成了，这是神的智慧，超越所有人的理性，超越所有人的想象。而那之后三天之后，撒旦魔鬼才发现完了，已经战胜死亡黑暗权势，上帝儿子是亲自到阴间打了一场属灵的征战，把黑暗死亡都打败，然后突破死亡复活升天的。好，这样的一个信息在外邦人看愚拙，但是我们看神的计划，每一步每一步都充满了智慧，超越人理性，超越人的想象。原来上帝的儿子这一位弥赛亚拯救人的计划，居然是要牺牲他自己，谁想得到啊？君王哎，大有能力，何苦用这样的方式呢？但是他却用这样的方式，以无罪的羔羊身份代替我们所有人的罪，挂在木头上，承受神对所有世人罪的刑罚。这样的一个爱，十字架的爱，超越所有罪人有限的理性，让人不可思议。你可以选择对这样的救恩嗤之以鼻，觉得太可笑了，愚蠢愚拙。你也可以选择带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样白白的恩典，这样的救赎恩典世人看为愚拙，但是十字架的道理就是无限的神，大有能力的神，甘愿被限制在那个充满咒诅跟羞辱的十字架上，然后在那里默默无声限制他自己，忍受世人的羞辱跟上帝对罪的愤怒。这是十字架的道理，非常的不可思议，非常的奇妙。但是常常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在思考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也是不痛不痒，我们没有办法这个非常深刻的领受救恩。我想有一个很关键的障碍，就是其实我们常常在听十字架道理的时候，我们心里头会有个 OS， 很伟大的神没有错，但是我这个人呢，我怎么可能值得这个创造宇宙万物的这位伟大的全能神为我做这样的牺牲？不可能。我们常常在心里的 OS， 不可能啦，虽然很伟大，耶稣很伟大，上帝儿子很伟大，神也很伟大，三一神都很伟大，但是不可能，我不值得。好，我们常常在心里的 OS， 以至于没有办法单纯的接受，单纯的相信。好，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值得，神说我们值得，值得他付上如此大的代价来拯救我们。好，那或者是另外一个极端，就是很多人听了十字架的道理觉得很不错，可其实我过得蛮好的，其实也还好，就是我不太需要这么重口味的十字架道理，我其实过得还好，我可以靠自己。好，这是另外一种，另外一种你没有办法 接受十字架的一个很关键的一些障碍。那有一部纪录片叫做《看见台湾》，这导演齐柏林呢，他就用空拍的角度，让我们从不一样的角度来看我们这块土地。那其中有一个画面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在清境，清境农场那一块地方，人们在那块山坡地，山坡盖了很多很漂亮的民宿，一个一个像城堡，从地上这个抬头仰望这些城堡的时候，每一栋奢华的建筑物都会让你觉得，天哪，真的太了不起，好漂亮哦，好棒哦。但是当这个导演把角度拉高，从上空往下看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在他的画面里头不远的地方，看到整个山坡土石其实都已经掏空了，但是人却完全不以为意。那些人引以为傲的东西，其实地基是空的，岌岌可危，但是人们却浑然不察，浑然不觉。直到你换一个角度，从上往下看，你才看到人的骄傲在创造主的面前何等的可笑。神也非常的愿意，在我们还不清楚自己是个罪人，还不知道我们自己需要悔改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而你跟我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看你看我为宝贵。当我们如此相信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到十字架的大能。十字架大能是什么？你会开始感受到那个在爱里头被赦罪的平安，然后你生命的价值开始可以被恢复，你的自我形象可以被建造起来。这个就是十字架的道理，在我们这些得救人的身上是神的大能。当我们如此相信的时候，我们就得到神的能力，恢复我们这一个人，恢复我们这个受创的人。这就是所谓的保罗所谓的因信称义。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耶稣不单单成为爱的榜样，他也呼召所有要跟随他的人要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所以十字架的能力，十字架的能力是因着舍己的爱带出来的。所以耶稣也邀请我们所有跟随他的人，你要开始过一个舍己，以舍己为起点得胜的生活。这样的道理在世人的眼中是很愚蠢的，这个时代大家争相夺利夺权都来不及了，不要害人就已经算是很正直了。讲舍己太过时了吧，讲舍己在这个时代似乎是很大的挑战。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告诉我们，没有舍己带不出能力。如果基督不是为我们舍己，带不出复活的大能。所以耶稣也要邀请我们开始在你的生活里头开始愿意舍己，在你的婚姻里头舍己，在你的家中舍己，在你的职场舍己，在你的教会每一个团契每一个小组舍己，在神的面前破碎你自己，然后你才能够经历那个从爱从圣灵来的能力，会翻转你这个人从里到外完全被更新。所以基督的十字架道理看起来都不合理，要我们舍己好像要我们苦行修炼。不，当你愿意舍己的时候，你开始认识十字架上的爱是怎么回事，忍受罪人的羞辱跟论断是怎么回事，然后你开始对于神的爱更有感觉，你开始成为一个感恩的人，然后你开始轻看这些从人来的各种的一些论断，各种的苦楚，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保罗说，因神的愚拙总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总比人强壮。保罗在这里不是说神很愚拙，也不是说神很软弱，不是。保罗这句话是有点反讽，他对那些不信的人说，你以为神是愚拙的吗？当然不，他所有的救恩计划的安排，每个步骤和环节都超越所有人间的智慧。你以为那个挂在木头上的神是很软弱的吗？不，如果不是那个挂在木头上的爱，没有办法给所有的罪人带来战胜罪的动机跟能力，如果不是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会 宁可继续在旷野打转，宁可继续在罪中打转，但是如今基督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觉得我们要更多的改变我们自己，来回应主对我们的爱。我们不想让圣灵为我们担忧，我们希望更多的得到神的喜悦。这是基督的爱奇妙之处。十字架的道理是什么？十字架的道理是神的拣选，彰显了神的智慧跟能力。当我们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会发现路加呢，好几次在保罗非常辛苦的传福音之后，他做了一些关于神拣选的注解。就是不管逼迫再大，有再多的人心多么的刚硬，多么的抵挡，甚至用石头打，把他们赶来赶去，但神所拣选的人总是会预备一颗渴慕跟柔软的心来接受福音。就是路加看到一个很奇妙的事，他在使徒行传13:48，当时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传道完，然后路加做一个注解，他说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虽然这样闹哄哄的，很多的征战，很多的这个抵挡，但是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然后在使徒行传18:9，这一段是刚好保罗到了哥林多这个地方，我想保罗当时受了一些挫折，他很生气，所以他还说外邦你们的罪归于你们，我要往外邦的人地方去了。我想保罗应该是很想离开这里，他觉得这个地方这个没有这渴慕的心，他要往下一个地方去。但是当天夜晚，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神跟他说不要走，继续讲，因为这里有许多预定得永生的人，他们会信靠，他们会相信福音，你不要凭你眼见判断决定这些事情。所以保罗说这个上帝的拣选彰显神的智慧跟能力。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这个神常常按着人的角度看，其实神常常拣选的都是一些自以为软弱的，自以为卑微的，在社会上也不是这么的这么的美丽的，这么的撑头的，但这却常常是这个神的智慧所在。如果今天有牧师有一个重大的任务要交托你，然后跟你说在教会里头你可以挑一个团队跟你同工，然后一起完成这个任务，你要挑团队的时候会怎么挑？你一定会先挑怎么样？有恩赐的这个口才好的然后这个又那个你一定都挑什么？神队友。你会想挑猪队友吗？不会吧，对不对？但是其实神很奇妙神在教会里头的拣选常常不是按着世人的价值我常常看我们教会的这些非常委身侍奉的姐妹，我觉得他们真的好棒，他们都觉得自己不够格，没有办法教好小孩，因为我们有陪读班有很多儿童青少年的服事，他们常常觉得他们口才不好，但其实我都觉得当他们愿意侍奉的时候，我都常跟他们讲说，你们的教案设计能力，你们的代班控班能力都远比我在学校里头看到那些专业的老师好上好多倍。他们刚开始都会觉得我是乱诌胡诌是为了骗他们继续服侍，但事实上不是，真的不是。我就看到这些人因着他们的顺服，他们在神面前委身摆上，在他们的里面就不断有神的恩典能力智慧涌流出来，然后你就看到神的智慧，就是神就特意拣选这些软弱的，叫那骄傲的羞愧。神特别喜欢一个人，他觉得自己不足，觉得自己软弱，自己需要神。所以保罗说，我们一起来读，请，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保罗说，我们是瓦器，神使用我们，拣选我们，是要让我们这个瓦器可以把神的能力、神的智慧活出来。那我们知道在普世的宗教里头，从古至今都是一样，所有人其实都看出了人生的无常跟无奈，但是几乎所有的宗教都走同一条路，试图要得救。什么路呢？就是要修炼自己，成佛成仙成道。乍听之下其实很吸引人 好，但是基督的十字架却指出来，人靠着自己修身养性，永远达不到义人的境界，不可能通过上帝的审判。你想要靠意志力修炼的这条路，是一条必败的路。人唯有靠着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胜过里面的罪，才能够帮助我们得着不犯罪的自由，我们才能够被更新成为新造的人，经历生命的改变。即便在苦难当中，我们也可以有盼望，都是因为三一神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当我们领受救恩之后，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让我们可以活出那基督的生命来。神要我们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头操练与他同行，而这样的生命的祝福不是靠你自己的意志力可以得到的，这样的生命祝福只有在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的时候，只有在我们承认我们需要神，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没有可夸之处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得到这个生命的祝福。这是十字架的道理，看在世人的眼中觉得愚蠢至极，要先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是什么道理啊？但是在信的人，在蒙召的人，是神的智慧，是神的能力。所以十字架的道理是要承认我们自己是罪人，这是蒙拣选的起点。当我们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时候，神乐意拣选这样的人，在别人眼中看为愚拙，但是在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历史历代当中有太多美好的见证，让我们看见神拣选一两个不起眼的人，但是他们就是在里头认为自己不足，自己软弱，但是却愿意让基督十字架道理成为他们生命的根基。我们就看到这些人即便是少数，他们甚至可以推动时代的巨轮，他们可以祝福他们身边的朋友，他们可以祝福那个世代。我想神要我们过的是这样的生活，让我们啊，在我们的教会里头不断有这样美好的见证。我虽然软弱，我虽然不足，但是这一位伟大的神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建造我之后，我可以让别人看见在我这个瓦器身上有神又真又活的能力不断的流露出来。感谢主。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之后，你就知道保罗为什么要切切的交代他们，警告他们不要把一丁点的荣耀归给人，好，不要分党结派，不要以人为夸口。好，在30跟31节，保罗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这里所说的夸口是指赞叹。好，也就是说在我们明白这一切之后，唯一可以赞叹的只有基督的十字架救恩而已，没有别的。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盼望我们在今天的十字架道理啊认识之后，我们可以更深的珍惜被拣选的位分，然后在我们每一个生活的角色当中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不叫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的生命里头，在我们生活里头落空。好，我们最后要用这首诗歌来回应啊今天的信息。我们要再一次的啊来向主献上无比的感谢，感谢他让我们可以有机会被拣选，在万人当中被拣选成为上帝的儿女。感谢他让我们可以经历这样无限的爱。感谢神让我们可以真是在这个混乱的世代里头，虽然我们常常生活里头有很多事情是让我们失焦的，但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有基督十字架的道理，可以成我们判断世界、判断许多事情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求主帮助我们。
我的名字刻画在你心中，我的脸孔身影在你眼中，不是
生活里头常常没有活出那个复活的信息，那个等候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信息。我们常常不冷不热，不痛不痒，对福音传福音没有这样的一个迫切，都是因为我们在我们的真理上面出现了一些谬误。求主调整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向主认罪悔改。有一天我们都要站立在那审判主的面前，与他面对面，在那交账的那一天，盼望我们都得着主耶稣对我们的称赞，你这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一切的丰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生命里头最大的盼望，不要失落的这个盼望，以至于十字架的道理在你的生命里面落空。我们同声开口来向主祷告。主啊，求主愿你亲自帮助所有的弟兄姐妹，帮助孩子自己，主在我的里面不要再有这样的一个鸵鸟的心态。主啊，不要再不冷不热，向主献上无比的感谢，我们要求他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再一次重得救恩之乐，再一次看见我们所领受的是神的能力，是神的智慧。我们需要更多的谦卑俯伏在十字架的面前。弟兄姐妹，神说你值得，即便你的心里头觉得你不配，觉得这位伟大的主不可能愿意与我有什么关系，但是神却说你值得。我们也不对基督的十字架只是献上感谢而已，我们愿意用生命来回应，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来回应这个宝贵的救恩。好吧，我们同声开口祷告，我们要向主献上我们对他最大的感谢，最大的颂赞。神付上极大的代价，在他的救恩计划里头，如果我们细细去思量，每个环节都充满了神的智慧，超越人理性的想象。我们是何等的有福，成为蒙拣选的。这个时刻，我们要来为着我们蒙拣选的宝贵的神儿女的身份献上感谢。求神让我们，让我们珍惜这样一个被拣选的位分。我们不再小看我们自己。神拣选我们是要彰显他的能力与智慧，神拣选我们是为我们生命有一个极大极美的计划，让我们可以脱胎换骨。求神帮助我们站在这个被拣选的位分上，能够把基督十字架的道理活出来。我们同声开口，我们为自己被拣选的位分向主祷告，让我们领受一个全新的神儿女的位分，出去传扬福音，出去宣扬十字架的道理。我们同声开口来祷告。你的面前没有可夸之处，主啊，所有一切夸口的都当指着主夸口，都当指着十字架夸口。主啊，愿你再次用十字架道理破碎我们。主，若我们过去自以为我们可以夸口什么， 主啊，赐予我们可以有什么值得颂扬的。主，求你破碎我们，主，让我们再次的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瓦器，甘愿做一个瓦器，好叫你的能力，基督的能力在我们里面能够显明出来。主啊，帮助我们，主啊，帮助你的教会以基督十字架道理作为我们的根基。主啊，让我们更深的看见你对我们的呼召，你对我们的托付。主啊，在这个世代我们需要传扬你的福音真理，我们需要勇敢，我们需要火热，我们需要那个洞见。主啊，帮助我们不是在教会里头关起门来敬拜而已，我们要走出去，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职场，在我们的学校，在我们的社区。主啊，我们不闭口，主，求你把保罗那传福音的心智赐给我们，使我们不传福音我们就有祸了。主啊，使我们觉得我们欠福音的债。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看见我们需要何等的与你同工，得着你在十字架上那怜悯世人的眼光。主啊，求你帮助你的教会，帮助你的儿女，能够再一次的在这个世代活出那满有复活信息的生活。主啊，在我们的生命里头，无论有多少的困难险阻，我们都要奉主的名宣告，我的复活主大过这一切。主啊，没有任何的事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头与永恒连结。主啊，赞美你，主，愿你自己的恩典能力更多的倾倒在每一个自认为不足，自认为没有能力的弟兄姐妹身上，主啊，以至于世人就要在我们这些卑微的器皿身上看见你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谢谢主，谢谢主，我们请美丽传道来带领我们。
父神，谢谢你，今天的信息再一次的来提醒我们，你十字架上的救赎，这个恩典是何等的浩大。主啊，是的，我们乃是一群不配的罪人，我们乃是一群蒙恩的罪人。主啊，你十字架的恩典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我们承认，我们承认乃是不配的，但主啊，你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宝血为我们流出，赦免了我们一切的过犯。主啊，是的，我们爱不足，我们能力不足，但你却是这样的爱我们，你却是这样子的包容我们，你却是这样的接纳我们。主啊，我们需要你，需要你的救赎，更需要你的能力加添，因为我们这瓦器有你这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就要显出那莫大的能力。主啊，是的，我们再次的说，我们主啊，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们，乃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就要活出那荣耀圣洁也能够舍己的这样子一个生命，能够来荣耀你，能够来见证你是我们的主。主啊，谢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道，再一次的让我们珍惜宝贵那十字架上的救恩。主啊，我们不轻看我们的身份，我们不轻看我们自己。主啊，你已经拣选了我们，你必要赐下那能力，赐下那够用的恩典，好让我们能够去传扬你的福音。主啊，主啊，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成为那传福音的使者。主啊，你呼召我们要成为你的门徒，去传扬福音，使人能够来归向你，使你的国能够降临在这地，使你的福音能够遍传，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成为那福音的使者。主啊，主啊，让我们的教会在这地能够成为这地的祝福。主啊，能够将福音传遍龙潭。主啊，使龙潭能够高举耶稣基督，成为龙潭的救主。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愿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领保护，常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